弟兄姐妹，今日我要同大家讲篇信息，叫做谁能认出主基督？边个可以认得出主耶稣呢？经文是马太的第二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引言：难猜易记，设立密码的两难和秘诀。大家懂得透过电脑来听或者看我的讲道，相信就应该懂得用电脑的。用电脑的人呢，时时都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要设立这些密码、啊、由开机密码到各种的账户密码等等。设立密码难在哪里呢？原来难在一个两难的局面。密码如果设得太过普通、太过易记，就会惊人哋猜中、估中，就引嚟一啲损失。但如果密码又设得太过离奇、太过难记，就恐怕连自己都唔记得，咁就即系好麻烦。所以呢，一个好嘅密码，好嘅密码，就一定系要对人哋嚟讲系好奇特，但对你自己嚟讲系好普通嘅。就换个讲法咧，即系话一个好嘅密码，或者广义啲叫暗号，佢对外人、局外嘅人咧，应该系好唔正常嘅。所以呢啲外人咧，点猜都猜唔到嘅。但对于自己人，你自己同埋所谓自己人，佢系好正常嘅。所以自己人好容易就可以联想得到。嗱，呢个就系设立密码或者暗号嘅秘诀。对外人咧系要难猜。对自己人呢，他是要易懂和易记的。原来我们大智大能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是设立密码、设立暗号的一等的高手。撒旦虽然很狡猾，很想冒充，很想学他，但他们都没有办法去冒认或者破解天父的密码。撒旦虽然用尽他的方法来到混乱主的道，将圣经的用语和概念歪曲谬解。大家留意一下，我近期好几篇讲章和网志都是提及这件事。不过上帝已经留给我们很足够的线索，只要我们忠于圣经，就一定可以透过上帝设立的这些密码和暗号，很准确地认出真假基督和真假先知。调转来讲，上帝亦都透过我哋能唔能够认出呢啲密码嚟到确认我哋究竟系唔系佢嘅门徒嘅身份。嗱，两千年前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嘅时候，天父就透过一啲特设嘅暗号，让应该睇见主耶稣、主基督嘅人就睇得见佢，又让嗰啲唔应该睇见主耶稣嘅人就睇唔见佢。喺末后嘅日子，亦都是主耶稣就快要再度回来的这个时候，天父亦都会透过一些特设的暗号密码，我们可以看马太24章有讲的，就等我们等到那些应该看见主基督的人就看见他，又让那些不应该看见他的人就怎么都看不见他，以致信的人可以早作预备及早悔改，那些不信的就若无其事，直到在最后审判里面灭亡。现在等我们回头看回两千年前我们的天父上帝怎样巧设密码。当日能够认出和不能够认出主基督的人呢，就各有三种，总共有六种的可能。你听我逐样逐样讲，我先讲认不出基督的那三种人。我读以下的经文，大家留意是哪三种人认不到基督的呢？我读马太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是哪三种人认不到主耶稣的，认不到主基督的。马太第二章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意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即全城的人都不安。第四节，他即希律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就问他们话了，基督当生在哪里呢？他们就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住这样说，先知书上面这样讲， 犹大地嘅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唔系最细嘅，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嗰度出嚟牧养我以色列民。第七节，当下呢、這个希律咧就暗暗咁叫咗几个博士嚟，就细问佢哋嗰个星系几时出现咁样，跟住就差佢哋去呢个伯利恒，就话啦：啊，你哋去仔细去揾下嗰个细路仔，如果揾到咧就翻嚟报信，就等我都去拜佢啦。第九节，佢哋呢几个博士听见呢个王嘅说话就去咗啦。喺东方果然再睇见嗰粒星，忽然就喺佢嘅面前啊出现喺前头行。直到去到嗰个小孩子嘅地方，喺上面就停住。几个博士睇见嗰粒星，就大大咁欢喜。进咗间屋里边，睇见小孩子同佢母亲嘅玛利亚，就俯伏喺个小孩子，就揭开宝盒，攞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俾佢。博士因为喺梦里边被主指示唔好翻去见希律，就从另一条路就翻去本地。大家听唔听到呢段经文里面提到认唔出基督嘅有三种人，分别就是第一种希律王，就是嗰啲政治上嘅既得利益者。我哋都睇一睇第一到第三节，嗰度话当希律王嘅时候，耶稣系生喺犹太嘅伯利恒，有几个东博士从东方嚟到耶路撒冷，就问啦：嗰个生下嚟作犹太人嘅王嘅喺边度啊？我哋喺东方见到粒星，特意嚟拜佢。跟住第三节。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跟住耶路撒冷全城嘅人、合城嘅人也都不安。嗱，当一听见嗰几个博士话犹太人嘅王出咗世啦，呢个希律王点解会心里不安呢？嗱，原来呢个所谓希律王又称为大希律，佢系主前37年到主前第4年之间，系罗马帝国政府。按照他们那些所谓怀柔政策所拆封的一个土皇帝，就专门管理犹太、加利利和以土买，即是埃及等的地方，可以说他就是当时的所谓犹太人的王。但事实上他自己根本就不是纯种犹太人，亦都不笃信犹太教，所以无论在种族上或者宗教上，由他由希律来做所谓犹太人的王呢，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嗱，佢自己應該都心中有數，所以為咗維護佢呢、這個即係唔係好合法嘅權利同埋地位咧，佢就向上就討好羅馬政府，向中間就討好猶太教嘅嗰啲領袖，即係下面提到嘅嗰啲祭司、文士等等，向下面咧就討好一般嘅老百姓。我甚至出錢咧去擴建猶太人心目中嘅宗教聖地，就係聖殿，就用咁嘅方法嚟到收買人心。嗱，希律王。他自己就是当时事实上的所谓犹太人的王，现在忽然间又杀出一个程咬金，又说那个都是犹太人的王。希律王这个人自己心里面有鬼，他很怕这个真命天子的出现呢会危及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王位，就自不然呢就心里不安，甚至动了杀机，要及早将这个真命天子置诸死地以除后患。於是呢，這個本來就很殘忍很狡猾的希律就施行毒計，就寧願錯殺1000都不要放過一個，就要斬草除根。我們看不看到好像希律王這種在政治權力上的既得利益者，他看到的只會是怎樣維護自己切身的利益，就當然看不到主耶穌降生的任何所謂記號。就算他看到有人告訴他知道，他都要千方百计要将个记号抹咗佢，就要杀咗主耶稣啱啱出世嘅基督，就免得人哋睇见，就危及佢嘅权力同埋地位。希律王呢一种政治上嘅既得利益者系睇唔见主基督，呢个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就系祭司文士，就系宗教上嘅既得利益者。我哋睇第四节，再睇翻下头先马太二章嘅第4到6节。第四节，希律就召齐祭司长同民间嘅文士，问佢哋讲：基督生喺边度？嗱，佢哋答得头头是道，佢哋话啦：喺犹太嘅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住咁话， 話說猶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細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嗱，呢班宗教領袖就是祭司長和民間的民事，就大約咧就等於今日的牧師啊、主教啊、聖經專家啊、神學教授等等，都好識得引經據典，講到頭頭是道。佢哋甚至好清楚咁知道新生嘅王就係主基督，係出生喺呢個猶太嘅伯利恒。啊，佢哋清楚，佢答啱咗嘅佢哋。不過我哋發現佢哋當中冇一個人。后来跟住嗰几个远道而嚟嘅外邦博士，就真系走去伯利恒去访寻新生嘅犹太人嘅王，就更加冇一个够胆叫希律王退位，就让位俾嗰个真命天子。呢一班嘅所谓宗教领袖，既占据住建制教会啊，当时嚟讲就指犹太教嘅最高嘅地位，有同希律王私相授受，就更加唔敢冒犯希律王嘅淫威。於是就唯唯諾諾，只是在教義在字眼上用語言應酬一下，卻沒有真心的去相信，去遵行他們先祖和眾先知所說的信仰。他們是就是打開了一本聖經，但有眼無珠，枉讀詩書，看不見裡面救主基督降臨的那些的記號。这个第二种人，第二种看不见主基督的记号的人，就是祭司、民事、宗教上的既得利益者。第三种看不到的人，就是城市的居民，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些的居民，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经文仍然 是马太的二章一到三节，我不读了。那里最后那里讲过，讲到希律王听见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就心里不安。就跟住仲有一句，就话耶路撒冷合成全城嘅人都不安。嗱，希律王心里不安，头先讲过，嗰个好易理解嘅啫。但系点解耶路撒冷全城嘅人、合成嘅人都不安咧？原来因为呢个所谓京城嘅居民，呢班京城嘅居民，佢哋坐拥住犹太地啊呢个地区最安定繁荣嘅生活环境。虽然明知道这个希律王无论政治和宗教上都不是真命天子，根本不合法的，但为免扰乱他们既定既有的安定的现况，也不想发生所谓二王相争的混乱局面，于是就看不见主耶稣降生的记号。他们反倒只是有些不祥之感，就恐怕那个天性凶残的希律王为了铲除异己，为了杀那个新生的王，就大开杀戒，就祸及即他们自己。对救主基督的期待就完全被他们对安定生活的沉溺所掩盖了。结果这些的京城的居民就看不见，亦都不在乎主基督降临的种种的记号。總括上面三種人，希律、祭司、民事和京城的居民，其實他們都是不同類別的既得利益者。希律王他霸佔著、涉居著猶太人的王的這個權力和地位，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祭司和民事就佔據著建制宗教的最高地位，是宗教上的既得利益者。而城市京城的这班居民坐拥住京城繁华安定的生活环境，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共同特色，就是不接受任何真实的，意思就是可能损及他们既得利益的改变。他们只会看见自己的利益，还有怎样去维护这些利益。对于其他的东西，包括别人的死活，这个世界的罪恶，上帝的审判，末日的降临，以至主耶稣基督无论是第一或者第二次降临的种种迹象，即是我所讲的记号或者密码，都一定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无意地将这些记号密码抹了它，来到自欺欺人。这些人没有被上帝选择让他们看见，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去看见上帝。这些人没有被上帝选择让他们看见，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去看见上帝。跟着我们讲， 咁能够认出主基督嗰三种人系咩人呢？系咩人呢？啊，第一种系牧羊人，系嗰啲贫穷谦卑嘅人。我哋睇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二十节，路加福音嘅第二章八到二十节，好熟嘅经文，但我再读一次。在伯利恒嘅野地里有牧羊嘅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嘅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嘅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讲：唔好惊，我报给你们大喜嘅信息是关乎万民嘅，因今日在大卫嘅城里边为你们生咗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住布卧喺马槽里，这个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赞美神，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去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指示我们的。他们就急忙去了那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个婴孩卧在马槽里面。他既然看见，就将天使论者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都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讲的说话。玛利亚却将这一切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讲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一班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的牧羊人，同在耶路撒冷这个大京城里面高床远枕的那些居民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里面的边缘人，过着最贫穷卑贱的生活，他们要夜间去按住更次看守羊群。但他们的心地很单纯，他们并没有什么权力机心，竟然那就可以在这个荒僻的野地睇见当代嘅君王祭司都无缘目睹嘅伟大奇景，就是主嘅荣光四面照住佢哋。佢哋更加蒙天使嘅指示，知道咗主耶稣基督降生嘅嗰个暗号。你哋要睇见一个婴孩包住布卧喺马槽里面，嗱，嗰个就系记号啦。呢一班贫困贫贱卑微的牧羊人，用他们很单纯的信心，他一点都没有疑惑，他们就急忙去了，就找到玛利亚和约瑟，又有个婴孩卧在马槽里面。他们一班当时地位最低微的穷人，就是这样竟然成为第一批朝见圣婴基督的有福的人。为什么这些牧羊人可以看见可以认出主基督呢？就因为只有贫穷谦卑的人会相信同样贫穷谦卑的记号，只有贫穷谦卑的人会相信同样贫穷谦卑的记号。大家想什么记号？童女玛利亚而不是什么公主，小城穷乡伯利恒而不是京城耶路撒冷，一个流失一间烂屋，是个马棚而不是皇宫，还有一块烂布，不是龙袍，不是黄袍，然后最后是一个婴孩，是所有生物之中最弱小的那种生命。大家想，还有没有一种更寒酸的记号？有没有一种更加寒酸的记号？天地的君王竟然是这样出世，这样来到这个世上，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些有头有面的皇室贵胄、宗教贤达、社会名流，没有一个可以想得到是这样的记号，就只有那些最贫穷卑贱并且甘于贫穷卑贱，不会看不起另一个人的贫穷卑贱的那些人，才会看得见听得到并且相信这个就是新生的救主的记号。上帝是贫穷人的上帝，凡是自己人的，凡是丐帮兄弟的，都会认得出他那些烂身烂世的暗号，就愿那些即狗眼看神低的人都自取其辱。 这个第一种认到主基督的人是牧羊人，是那些贫穷谦卑的人。第二种认到主基督的是另一批人，是一班路线志，一班敬虔守候的人。在路加第二章21节，即跟着下来的经文那里这么说，21至到路加第二章21至到38节，我截取中间一部分。21节，满了八日，耶稣出世之后第八日，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主。就是25节，跟着两个人出现了。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这个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就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接过这个孩子，称颂上帝，就说了：哇，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也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接着还有一个，就是又有一个女先知，36节，又有一个女先知叫做阿拿的，是亚切支派法内力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时候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候，他走前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了。刚才说上帝赐福在政治或者宗教建制外面的那些贫穷谦卑的人，不过这不等于上帝就完全反建制或者反传统，又或者建制里面没有一个好人。我们见到好像西面和阿拿这些信仰的长者，他们终身在圣殿里面很敬虔地守候着救主降生，他们绝不同那班祭司或者文士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敬虔守望亦都感动上帝，所以圣灵亦都打开他们的眼，等我们看见这个新生的王主基督。所以呢，同样留在建制里面，到底他是为了基督，为了信仰，还是为了自己，为了利益，我们就不要一概而论，亦都不要轻易论断。当然这不表示毫无准则，西面和阿拿的那种很专一的信仰，和希律王和祭司那班人的那些投机的信仰，就一眼就看得出的。就算一些比较含糊，没那么容易分到的。我们知道什么叫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真真假假的信徒，有一日都会原形不露。大家即放长双眼，去慢慢去看，去等。这个第二种人，就是那些老先知，这班敬虔守候的信仰长者，他们都是可以认到看到主基督的人。还有第三类人，就是一班外邦的博士，几个东方的博士，就是那些认真寻杀的人，认真寻杀真理的人。马太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刚才读过的，我简略截取一部分来读。马太第二章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就说那个生来作犹太人之王的边呢，我们在东方见到他粒星来拜他的。去到第九节，在东方他们所见到的粒星忽然又出现了，直行去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面停住，他们看见那粒星就大大的欢喜，入了间屋就看见小孩子和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个细路，然后揭开这个宝盒，将黄金与香抹药就献为礼物。博士因为梦里面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另一条路回本地了。我刚才看到上帝恩待在建制外面的那些谦卑贫穷的人，亦都恩待在建制里面真心虔敬的那些人，他甚至亦都恩待本来可以说是跟建制无关的那些外邦人。那几位可能是不止三位的远道而来的东方博士，所谓东方大概是指当时的波斯， 就是今天的所謂伊朗那一帶的地方。這幾個博士是東方的學者，很明顯就是生活在外邦並且是異教的文化底下裡面的人，但他們竟然對猶太人的王有興趣，千里迢迢地來找他，甚至最後蒙上帝的指引，他真的找到這位新生的王主耶穌基督。我們想想，在耶路撒冷，近在咫尺的耶路撒冷的聖殿，即是猶太教的聖地，那裡那班的所謂祭司，他們沒有找，沒有找到，甚至根本沒有打算去找猶太人的王。而遠方的那幾個外邦異教下面的博士學者，就竟然不遠千里而來，還終於找得到。那這真是幾奇異幾奇怪一件事。當然這不等於什麼萬教歸啊、殊途同歸這些講法。事實上，如果不是上帝的啟示加以修正和補充，這幾個博士憑他們本身的學問，他們怎麼都找不到主耶穌基督。我看他怎樣，即是靠鼓摸著去希律王宮，還差點沒命，就知道他們的本身的信仰是有限度的。不過他們尋求真理的那份熱誠和鍥而不捨，就確是真的感動上帝，於是為他們指點迷津。他們亦都虛心受教，隨著那粒星的指引，他們終於找到基督，有幸成為朝見聖嬰基督的第一批外邦信徒。我們看到上面有三類人看得見耶穌基督降生的那些記號的，包括牧羊人，那些謙卑的人，包括那些老先知，那些敬虔守候的人，還有包括那幾位東方博士，那些認真尋察真理的人。這些人的共通的特色其實就是謙卑，和不迷戀他們現實或者記得的利益。他們沒有一個是聰明或者敬虔到可以自己找到基督的，不過他們不迷戀權力地位，亦都沒有去切切維護自己利益的那些這樣的慾望，於是他們就心靈開放，樂意去接受和相信那些他們可能從來沒有想過的記號，於是順著上帝、聖靈、天使和夢境的指引，就憑著那些記號去找到主耶穌，都成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最後，主必再來，你是何人？有些人或者會問，上帝岂不是想人人得救的嗎？他為何要搞出這麼鬼難猜的密碼來到為難人，妨礙他們去入天國呢？答案呢，我估其實問那個人自己應該知道的，就不如問下你自己，你屋企的大宅為何要設密碼？你自己的戶口為何又要設密碼？為何屋企的門不敢打開算數？為何你不通街都告訴別人你的密碼是什麼？為何你要設個密碼在屋裡，在個保險箱裡，在個戶口上面？天國是什麼？天國就是上帝的屋企，上帝的屋企進入要保安，要過濾，所以就要密碼，不需要理由，還需要什麼理由？基督教的拯救觀念由舊約到新約，從來都有一個國度的觀念，有一個國度的觀念，就是上帝不僅僅是拯救個人，他還要拯救一個國度，就是天國。主耶穌兩度來這個世界，為的就是要為這個天國預備合適的天國良民，為了確保天國的永久安全，不被啲閒雜人等混水摸魚鼠咗入去，甚至竊取天國的高位來到禍國殃民，上帝就有理由亦都有必要設立重重的密碼，確保最終進入天國的都是自己人。主耶穌第一次來用不可思議的密碼，包括用童女、小城、用馬棚、用爛布作為他出世的記號，又以漁夫為徒，那班打魚的漁夫做徒弟，以碎利妓女為友，以他的鞭傷和十字架為榮耀， 用呢啲咁奇怪嘅密码嚟到选择世上嗰啲谦卑贫穷嘅人、敬虔守候嘅人、认真寻杀嘅人。谦卑贫穷嘅人，除咗牧羊人之外，大家谂到仲有嗰个好谦谦君子嘅约瑟，好顺服主命嘅玛利亚。敬虔守候嘅人，除咗西面阿拿之外，大家应该仲要记得就系施洗约翰同埋佢好虔敬嘅嗰对嘅父母。认真寻杀嘅人，除咗东方博士去到呢个使徒行传，我哋知道仲有哥尼流呢一类外邦嘅敬虔人士。但上帝却拒绝世上嗰啲嘅骄傲弄权嘅嗰啲人、顽固守旧嘅人，同埋沉溺喺现况嗰啲嘅既得利益者，使到前者就前面嗰三种谦厚嘅人接受，而后者就嗰啲骄傲傲慢嘅人拒绝基督嘅赎罪救恩。到主耶稣第二次翻嚟，佢度亦都会用非常相近，亦都一样咁不可思议嘅密码，去选择同埋拒绝一啲人进入佢嘅永恒天国。所以我哋一定要识密码，我哋一定要识密码。主必要来，主翻嚟。问题就系喺头先讲嗰六种人里边，你系边一种？你系边一种？愿主保守我哋。